敛罪积。Amen， 的确啊，家是我们最想安息的地方啊。所以呢，有些人下了班了哈，哎呀，这个就鞋子一脱，袜子一脱啊，沙发一躺哈，哎，就是完全的松懈了哈。所以在家里面呢、啊，我们很容易放纵自己，我们很习惯凭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因为那个是我们啊最私有的地方哈、啊，哎，最安全的地方，哎，也就是最不需要武装的地方哈、啊，哎。所以呢，感谢主哈。若是我们真的要操练到真功夫啊，家是我们操练最基本的场所。好，感谢主哈。我们在这个1987年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哈。这个李弟兄啊，回台湾就带领啊各地弟兄姊妹哈。1984年就开始走新路了哈，走新路啊，就是以福家排区为架构。好，我们看到第二大点好了哈。第二大点哈，家是实行神所命定之路的关键。好，我们第一重点，我们请姊妹读。
Amen。
Amen。Amen。好，第二，我们请弟兄读。阿们，的确，家就是教会啊，建造最基本的单位。没有健康的家，就没有健全的教会。教会里面有越多健康的家，这个教会的整个生态啊，就越健康啊。第三点，我为大家读：我们需要在社区里借生养教建，为主得着更多健康的家，同时也借着带领建立属灵道家，使家成为社区里爱光生命的供应站，更进一步成为侍奉与征战的单位。建立健康属灵的家，乃是为着教会的繁殖与扩增。感谢主，在1984年李弟兄回台带领我们走新路。新路就是以福家排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什么是生养教建呢？就是上面写的传福音生啊，生出这个属灵的后代啊，然后呢照顾新人，养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需要牧养，需要喂养啊，然后呢家这个教啊，就是教导真理，不光养得肥肥胖胖的，还得教他真理啊，教他怎么有恩赐的操练啊，这些都要教导了啊，最终呢要在区聚会里面来操练，接着操练这极超越的恩赐，就是伸延，接着伸延的操练来达到教会的建造啊。所以新路的架构就是福家排区来实行生养教建的教会生活。而这个新路啊，实行的这个关键点啊，事实上就是家。这个生养教建，这个很关键的就是得着完整的家。现在我们这个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能够在区里面得着更多稳固的家，对这个家的这个啊，对这个区的啊整个生态，对这个区的繁殖扩增，对这个区啊对新人的这个托住力，对这个区啊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些难处啊，能够得拯救得喂养，这个力量啊是强大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要争区啊，我们以争区导向，神的祝福与真区的区同在。如果一个区啊20个人，另外一个区呢啊也20个人，哦，别说20个人啊，30个人啊，30个人。如果第一个区啊它有7-8个完整的家，而第二个区同样30人，它家的数目就2个家， 完整的家就两个家，其他呢单身的呢，学生呢，亲子呢，这个得救一半的另一半还没得救。同样啊，这样三十个人人数的一个区啊，我们说啊要争区，事实上第一个区啊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争区之后呢他这个争区后也能够存活的好，而且还能够继续这个繁殖扩增，他受到的影响冲击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就从这就可以看见，其实一个区啊能够健康，能够有托住力，完整的家那个数目啊是很关键的。我们再把它放大看，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在这边啊，教会要往前，教会有一些转弯，教会有新的实行呢，健康的家，完整的家是极大的关键。所以为此呢，我们在1987年，就是这个新路李雍1984年回来带领我们走新路，整个实验啊，这个架构确定之后，神会所就开始全面的来走这个新路了。那弟兄们啊，就开始带领众人啊，操练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那这是有一些的典故，就是弟兄们啊，但是啊，家差不多完整的家，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就是几个家，11、12对。那时候啊，1987年，整个十二会所啊，就是11、12对，12个家，差不多整个教会生活，年轻的家就才11、12对，11、12对哈，这是十二会所的情形。那时候就有一次的香调啊，到了花莲啊。晚上就在花莲会所楼上就开始有一个奇妙的交通了那个交通这个我长话短说，因为我也不在现场据说那个交通不怎么搞的，圣灵的奇妙的带领，那么越交通这就越敞开这么都是反正都是年轻的家，其实大家的情形也都蛮相近的这个弟兄爱族，姊妹爱族，但是这个家就是闷在那里就是有难处所以呢这么敞开的交通，圣灵的流带领有一些姊妹们就开始分享他家中实际的情形了有人说这个跟弟兄的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都人人都好羡慕我只有我不羡慕自己人家都羡慕我有个好的弟兄，因为弟兄非常的爱族，非常的属灵，只有我知道他在家里的情形因着这样一个很奇妙的敞开的交通弟兄们一个一个起来认罪悔改，所以就是决心要好好操练属灵道家如果在教会中众弟兄姊妹都说这个弟兄属灵，只有他的姊妹在旁边不阿闷这就不属灵道家还功夫还不到家，还不真正的属灵。所以为这个弟兄们就是在主面前寻求，也花功夫整个带领弟兄姊妹开始操练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感谢主，借着这样的操练有一些很细腻的一些的功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得蒙拯救得着操练。所以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十二会所的家包含36会所、37会所，这个家的数目这几年的时间从11、12个家到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12会所、36会所、37会所有完整的家有多少个弟兄姊妹知道吗？前百弟兄 都不知道我想超过200个家是铁定没问题的，铁定完整的家超过200个家。你看感谢主，这几年来没有因着这个属灵道家感谢我们积极操练这个属灵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产业。那个时候感谢主我们真的是得着这样的医治，得着这样的拯救那时候这个家就操练建立家，家操练来接触家，家操练来这个拯救家家来帮助建立家，所以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就在十二会所里面慢慢被建立起来了其实有一些的难处这故事的剧本这个情节大同小异就是男女主角不一样而已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真是学过真是经历过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医治和拯救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共同诚心追求材料里面我们有把这一段摘在里面这一段我们还被 刊登在台北市召会周讯里头，所以我们在诚心圣言不这个诚心追求里面，我们可以细细的去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三大点啊，家是操练属灵最基本的场所，好吧？我们第一点，我们请姊妹来读，我们。只过一套的生活。好，第二，请弟兄们来读。我们最容易放纵自己的，最习惯凭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家庭。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我们能经常活在林中，通过家人的考核、认可、追随，这样的事情才是真属灵，必能救自己、救家人。进入召会。
好，第三，我来帮大家念哈。我们需蒙神光照而悔改，我们不能只在外面劳苦服侍，却忽略了自己的家人。我们的服侍若不能够在家庭里面彰显，就只是肤浅的侍奉。建立属灵道家的生活，乃是召会生活基本操练中重要的一项。为要得着一哥哥健康和谐属灵的家，使父母儿女成为活力伴，进而培养孩子成为得胜者，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感谢主。1987年在社会所这边开始有带领操练属灵道家的生活，差不多我就再晚个几年，感谢主，那时候我还是单身的弟兄啊，也是啊，进到这个社会所里面啊，这个恭逢其盛啊，也在这样的一个操练里面有操练有学习。那时候经常啊，有一些有弟兄们来帮助我们，也有一些的见证啊，实际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怎么操练啊，怎么经历十字架的对付杀死，有一些的感人肺腑的见证啊，再再的激励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啊这个我就这个放假就特别到新竹去啊。那时候就回到新竹的弟兄之家，那时候啊，因为我从那边出来，所以还有一些弟兄们啊在里面哈啊，真是回去看看他们，也跟他们有一些交通交通。这个就在啊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弟兄啊就来敲房门了哈，就进来了。哎，这个弟兄是一个研究所的弟兄，哎，啊他就来跟我敞开啊交通啊交通交通，哎，交通了半天了，哎，我是一直用耳朵来牧养他，哎。然后呢又怎么样哈，接着呢哈，讲到最后啊，把核心的问题讲出来哈，就是他在跟一个姊妹哈在交往，但这个姊妹啊是新得救的啊，这个还没有过正常的召会生活啊，这个他们是因为同学的关系啊认识，哎，所以啊他就有一些啊这个难处啊要跟我敞开交通，感谢主哈。别的没有，刚从社会所学到的建立属灵道家啊，点点滴滴啊啊，就跟他彻夜长谈啊，常让他非常的羡慕。最后他说啊，文琪弟兄，可不可以请你来服侍我们的婚姻呢，啊？我也想说，我还没结婚呢，还是请你找教会中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来服侍吧。感谢主哈，这个道理啊，学的容易哈。真正这一些功课啊，真正是进到婚姻生活里面了，啊，哎呀真的是有血有泪哈。我就记得有一次哈，有一次也是一个集中的聚会哈，那个时候我就傻乎乎的就站起来啊，这个分享交通，嘿，就这交通就是交通到啊，我跟我姊妹啊在家里面一些生活的情形，嘿，啊这个交通的口沫横飞啊哈，这个我姊妹在后面，我也没看见哈，听说是脸色哈啊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凝重，后来就离开了哈，回到家里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哈，啊，感谢主哈，这个是不容易哈，真正啊进到婚姻生活里面真正是不容易，但我真觉得哈，在召会中真的是成全我们，那因着我们这样过来啊， 我们也是真能够家来建立家，家来得着家。在我跟我姊妹这个订婚以后这个我们有一次就是去这个阳明智弟兄家，那时候阳明智弟兄因着叩访就被恢复了。那时候这个晚经还没那个还没有受浸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我是天天单身的时候是天天陪着这个阳明智弟兄，我们有电话成心，那有时候也是晚上到他们家去看望他。但是大概晚经就他姊妹大概就是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出来打声招呼就说你们客厅坐喝茶然后他就跑到厨房里面继续忙了。其实我们有一个负担要带领他姊妹也能够受浸信主因为弟兄被恢复弟兄是有根基的，我们盼望这完整的家能够被主所得着。大概每一次去大概晚经大概就是跑出来打个招呼就跑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忙了。姊妹嘛总是有忙不完的家事。后来呢感谢主就我们订婚之后我们这个在教会中报告了这个我们就我跟我姊妹就两个第一次我们两个就一起到这个阳明智弟兄家，果然这个有姊妹一起配搭服侍待遇就不一样了这个婉清他笑眯眯的就把手擦一擦就因为我跟我姊妹一起去他们两个就坐下来了我们婉清姊妹以老大姐的身份给我们传授他们的经验感谢主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订婚之后这个我们两个一起去看望人这个效果就更好了这个不仅得着喂养弟兄，也让他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姊妹那个太太妻子能够一起我们一起来交通。那在我们结婚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搬到这个官渡去了这个我很喜欢做这个见证了这个在官渡那个时候这个我们都有侍奉交通那在之前我们因着要定规要开展这个官渡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祝福官渡的弟兄姊妹后来我们那时候就要结婚了弟兄们就交通了已经这个成家了，他们家立在那儿就不容易搬动了那文琪我看你还没这个结婚了家还没选定，你就将就往这个官渡去找将来结婚成家就到官渡去所以隔一天我们祷告呢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前一次是主啊你祝福他们官渡那遥远的地方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感谢主，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从弟兄之家我那住在上面就带着两个皮箱就到了这个官渡了前几天是我们结婚14年的日子官渡是在14年前12月4号应该是我们正式在那边有主的桌子在那边擘饼，那就是在我们12月底结婚之后我们家打开在那边有这个六区官渡那时候是六区在那边擘饼聚会很快了这14年过去了当初去是两个皮箱，现在感受就生养众多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接触在巴黎一对年轻的夫妇年轻夫妇那个时候其实弟兄事实上是他的职是蛮高的有一些的这个就是说有一些的理想人也蛮正直的。那姊妹他姊妹是在这个高中私立高中当老师这个就是外人看是还蛮让人羡慕的一对那我们去大概前几次我们就聊台北交通很乱这个那个